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2月18号星期二的节目，佳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在这里呢与我们共度这个小时的节目。这节目主要是透过热线电话与我们的听众们来互动联系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善用我们这个热线，与我黄佳妍还有其他的辅导老师一起的来连线，帮助你生命成长。我们空中辅导热线电话是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都会开放，请大家可以在这些时间拨打13229966322与我黄佳妍还有礼拜三早上周师母来联系。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收听大家的电话以外呢，也请留意收听第九集的如花盛放。今天我们将会讲到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刘姊妹。
啊，黄老师你好。今天就是想请老师为大女儿代求吧，代祷。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他就是最近不是毕业的嘛，毕业了，然后面对寻找工作的情况下，他自己现在的情况就是每天晚上睡不着，那个白天睡觉，白天睡觉其实睡眠也不是那，就人也消瘦，那个很焦虑。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可以帮到他，是不是要带他去看中医调理，还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下？这可能孩子以前小时候没关顾到他心里。
姊妹啊，你多讲一下，大女儿现在她是要工作吗？你说。
正面临工作，刚毕业。
刚毕业，她做什么工作的？
她是之前学编导。学编导专业的那一些，
所以他要在哪里？
他也有过跟你互动，打过电话。
哦，他是编导。他是在哪里做编导啊？
他没有做，他就是学这一个专业。
哦，但是他的工作现在是什么工作？
现在没找。
没找工作。
他就是好像是也曾经网上有投简历，然后他有的应聘他让他去，他又说那个公司好像和他查了一下，就说那个公司不好不正规，所以就放弃了。然后就是感觉他说他现在放弃想在家里。
所以他已经毕业了，现在在找工作当中。
但是他自己不积极，就有一种放弃的那个念头，就是睡眠很不好，他睡不着。
你有跟你的大女儿有过深入的对话吗？就是你看到她有这个情况，你有跟她聊过她心中怎么想吗？
她就是好像一跟她提工作，她就不理我。
那就先不要提工作喽，你跟她先了解一下为什么她睡不了觉。
他说他睡不着，自己睡不着，就是可能就是思想上去想很多的问题还是怎么样。他说即便不想，脑子一片空白，就是睡不着。
那他睡不了觉，然后他已经跟你说了，对不对？他其实向你讲出来这个，也表示说他希望求助嘛。那你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跟他说好，那妈妈带你去看一个中医调理一下，也可以的，没有问题啊。对呀、
是可能是要去带他去看中医哈，因为他说他有时候他一跟我说话，就是说以前就是家人有一些伤害他的话，他就好像一说他就会哭，就感觉这个孩子在那个苦读当中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释放自己，就是不知道去学会包容宽容去理解他，就里面感觉就是一种活在那种苦读的当中，一种怨恨的当中，就是也可能这方面导致他心里这样子。
你跟他有问过吗？就说你刚刚跟我说的这种观察，你跟你的大女儿有没有跟他就说妈妈观察到你一直好像一种苦读，是什么呢？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一个问题吗？
他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父母给他那个，就是他很在意，就是每年过年小时候
好
面对亲人问呐、学习怎么样啊，他可能会说爸爸就是说他那个成绩不好，或者说他的负面不好，他就心里产生可能长久以来形成一种不好的因素吧，他就是觉得很伤害。然后他就是也跟我说，他说我不想我在别人面前说他，就是有打比方别人问我他的情况，就是不想我说。
好啊，那他既然已经跟你说到这一些了，那你怎么回应？你有跟他道歉吗？你有跟他说妈妈知道过去
有
伤害你了？对呀、那
是我跟他道歉。
好，
他说为什么道歉呢？我受的伤害道歉有用吗？
没有关系啊，那个就是他自己想没有用，但是对你有用啊，姊妹。
他还说提到就是前两天晚上突然深半夜，他就是晚上好晚他会跟我聊，因为我晚上好晚回来，他就说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好小时候他跟他有一个同学玩得相当好，玩得相当好，但是那个同学对他不诚实，就是那个时候就给他看一些不好的片子，一些口口谈的那个什么隐晦的片子或者是这样的吧，类似。他就说那个时候就受到影响，跟我说那个时候他又看一些什么言情小说之类的，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不很好的上学。他自己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那段时间不好好学习，就是因为那个原因，他前两天突然跟我说的。
听起来你的大女儿其实也挺愿意跟你讲心里话的呀。
他以前没说，他可能就是最近他晚上没睡着的时候无意中刷到视频，说很多的事情秘密啊一定要跟自己的妈妈说，就对他有好处，所以他可能说了，也可能他会说一部分，也可能还有什么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他没跟我说。
这样子姊妹啊，我记得你有四个孩子对不对啊？对首先呢，虽然您说女儿她现在的状况不太好，不过我看到有另外一种面向，好的地方就是她更愿意跟你讲出她心里的话，你知道这个多宝贵啊。其实你要抓紧这些机会多听听她心中想跟你说的事，有很多事情也许过去你已经错过了，因为你太多时间需要去照顾那么多孩子，所以现在反而呢，我希望姊妹要学的一个功课，你每一次一个孩子跟你说话的时候只专注在那个孩子的身上，就是说你的大女儿她选择在那个时间跟你深入的讲出自己心中的话或者一些秘密过去没有跟你说的，那你就把你的专注在那个空间和时间，你就给他听他讲，听完以后你跟他说妈妈谢谢你跟我说那么多你心中的话，再一次跟他说出 你喜欢听他讲多一点他的心事，让他知道你在他身边的，他可以找你来就是分享，然后拉住他的手跟他一起祷告。
他现在就是之前他很愿意，我为他祷告，他自己可能他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他自己那个时候就是寻找教会没寻找到，后来又因为疫情没有寻找到，也不方便，所以导致那个时候刚开始他也有圣灵的感动，那时候就是现在最近他为什么状况很不好，他就是放弃祷告，放弃读经，他说
没
有用，
没关系啊，
就是
我们说那个他觉得没有用，但是你可以给他做的就是你不要顺着他觉得没有用而你不做，对吗？他觉得没有用，但是妈妈可以做的就是，因为妈妈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的，但是妈妈在你的身上你怎么面对困难的，你就给他看到一个方法，因为他跟你讲就是说他想要除了分担以外就是有一点想听听看你有什么建议吗，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呢，他就是从成年人的身上找一种我们叫做支持系统，他虽然说祷告没用读经没用，那但是那个是他自己的那个他的个人感觉而已，但是如果他向你求助的时候，那你就反过来让他知道，虽然你觉得没有用，不过妈妈现在可以给你看到的是妈妈面对困难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挑战我们都没有找到答案，那但是妈妈可以给你看到的就是妈妈每一次都是借着祷告，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其实就是要给他看到您怎么做，对不对？
啊，
可能他就会持续跟你说 我觉得没有用，没关系，你觉得没有用没关系，我尊重你的，但是妈妈会为你祷告的，就是你要跟他有这样的一种交流。
这个我也跟他多次交流过，但是最近可能他对我很，他说他对我很不满，就是他说我有时候就是说话就是不一致还是怎么样，就是他说我说的好像很好，可是他很可能有一点很不能理解，就是可能真理还不太明白，那个就是我为丈夫带到他，可能一听到他内心就有一种很不想饶恕他爸爸的那种苦的阴影在里面。
那为什么你要他一定要饶恕爸爸？不用的，
不是，就是我自己祷告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不朝着这个方向祷告，我们可以朝着一个只要专注在你的女儿的，比如她现在睡不了觉，你就直接很简单，我们希望主耶稣你爱她，请你帮助她，让她可以睡觉，就简单，你不要哇祷告长篇大论的，然后就要求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
没有，
对，
我是说他听到了，有时候就是我很想带他从这样的苦的怨恨中出来，求主来帮助他，他就是现在可能要求主亲自带在他心里怎么来帮助他，就是我希望他从这样的这样的一种过去父母对他可能言语啊，或者一些他觉得在要需要面子啊，或者什么要被他遮盖他一下，或者这方面我们没做到的情况下，就是亲自来在他里面帮助他，能够从这样的一个黑暗里面走出来就更好。他就是有时候一跟我说话，他就要吐，就是叹气，深深的叹气，就是感觉他里面很重的那个担子压着他。他一说就叹气，一说就叹气。
姊妹呀，我不知道哈，你可以多观察一下你自己。会不会你也就是给你的孩子看到你也是这样子去面对问题的？
可能是他爸爸也这方面的。
除了爸爸以外呢，爸爸你不能去，就是不要先想爸爸，想想看你自己。你说孩子经常叹气，就是他很悲观吧？可能这个时段哈，他很悲观。那有时候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看一下，我们做家长的 我们自己作为家长的，我们怎么样一直就是因为孩子是看着你们去学怎么样看这个世界，怎么样看他身边的事情，怎么样去消化他身边的这一些的环境啊。当我们说孩子面对困难问题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去面对啊，这些其实他都会看到你们怎么面对，对不对啊，姊妹，你认同吗？对，好，那所以当你今天跟我说因为我听出来，姊妹哈，你我们不是第一次对话嘛，我们都有经常跟你谈话的一些经验，我们多观察一下自己，我们先从自己来看。我们也许需要去做的一些改善呢，就是姊妹你自己本身，你自己要多了解认识，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当你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你也是比较有悲观消极的一种方式来面对，对不对？你要先有这个认知哦。啊，当然不是说我的观察可能是错的，这个是我要给你自己引导看一看，你观察自己一下你自己啊。当你看到是我，可能我也有这方面的时候，我怎么可以让我的孩子也是可以有改变呢？那首先就从自己来改变咯。对呀，首先你自己要改变咯。你自己先改变的意思就是，当你跟你的孩子他一直讲一些负面的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消化他这种话？你可以听，然后你可以好像我刚刚说的，听了以后你就听就好了。有时候你就是听了以后你就简单跟他说，好，那我们一起就把这个事情交托吧。因为妈妈也要想一下我怎么可以帮助你。也许现在睡不了觉，那我们就一起看中医吧，调理一下吧。就是我们不用讲太多道理，我们只是集中在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对吗？就是一个小问题一进来，我们就来想一下实际的解决方式。感受那一方面呢，你听了以后你要把它交给耶稣了，因为感受你可以有很多，这些很多感受，很多感受一起，当然他很想你把他感受的也听下去吧，但是你自己呢做他的妈妈呢，我们先从你自己身上强壮一下，你怎么去当你听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你也要够强壮来承担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要帮助你的是，你自己从这一方面先从自己来改变呢，就是要每一天你跟主耶稣都有一个我们也持续回到根本了哈，你的灵性跟主的联系。因为如果你够强壮了，你才可以持续跟你的孩子有这样的沟通，而他跟你说一些负面的问题困难的时候，你好像一个你里面的那个水池要扩大嘛，就是他讲的时候你可以包住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你不要自己来砍哦，你要把它也要亲自在你自己祷告的里面，你跟主说，主啊，我的孩子这些问题我自己解决不了，求你帮助我，然后把这种的东西就交给主，同时间你要求主帮助你，你要学习就是要怎么样看你的人生啊，你的孩子呀怎么看，要改变你的眼光嘛，对，所以这个是持续的，持续的啊，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当你看到女儿有这些需要的时候，她愿意跟你谈，你就听，但是你不用猜，你不用，因为刚刚你跟我说的里面有很多可能，那个可能呢是代表什么？那个可能是你猜嘛，就是可能不是这样的，也有可能是这样，那你可以用这种可能啊，你就直接问他嘛，对不对？因为你要问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些感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有这一种感受，我们才可以，好，那妈妈知道了，那妈妈我们就一起来承担，一起来看怎么可以来改善。
是， 他说他也跟我说，就是有一点很不能理解，就是我吃苦太多了。
嗯，
他就是好像我很傻，就是好像他很不能认可我就是承担这一切。
嗯，对呀，你看他还要来关心你啊，其实他心疼你，对不对？
是，他也有。
对呀，所以这个就
是。他最近就是有时候他经常会去保门反锁。就是白天呢、啊、
没关系，
他一跟我又
就跟他在可以谈的空间里面谈吧。姊妹、
就是、有一点就是现在就是怎么说，他就是面临着一个困难，就是爸爸这方面经常说一些伤害他的话，就是 说他的。
对啊，所以我就说在你的处境当中
就有，
所以我就说在你的处境当中啊，你除了要跟他多谈一下呢，你跟你丈夫也要谈的。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先来处理你刚刚问我的问题。你来鼓励你的孩子，跟他带他去看一看中医，调理身体，没有问题的。她是女儿，更加需要调理。你是妈妈，你更加需要去关心她的，因为女性嘛，有很多情绪的，你自己也知道。
是。
对。我们先做这个。
好、
哦、好的，那我们会持续为你祷告。好好，谢谢你的电话。保重。
好，感谢主。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甚至你多么爱我，愿照顾一切患难困苦，是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都仰望你手造的天，甚至你多么爱我，愿照顾一切患难困苦，是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却越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这样的 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告你怀里，我的灵雀跃唤醒不停的美丽，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
喂，你好，李姊妹。
老师好。
你好啊，今天高兴跟你连线。您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我跟孩子像，就是平常的时候，我跟孩子是就是经常是在一起的。然后呢，就是孩子对我就是好像，就是总是觉得好像我对。就是一方面他不想让我去干预他，不想去提醒他，不要让我去提醒他，但是呢自己就缺少主动性，然后就是一味的就是会说就是让我去关注他，就是不停的就会比如说他在做一件事情，然后就五分钟不停的就会说妈妈抱一抱，妈妈就会不停的就是要打断，就不能够安静下来。然后我想说，如果去提醒他呢，他就会不耐烦。我想说，我该怎么样去跟他，好的相处？因为虽然说，可能有一些表现出来说，孩子觉得我对他的爱不够，但是，有错的地方我也需要去提醒他。但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更好的跟孩子相处。
姊妹，我记得好像你之前也有跟我们谈过事吧，因为您的丈夫是要工作，是不是？所以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孩子。
是的。
那只有孩子跟你经常都是你们俩一起的。
对，平常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上午，基本上就是都是我和孩子两个人。
我要了解一下姊妹，您平常的生活，因为现在女儿她几岁了？
11。
11岁。那姊妹，您观察你的孩子呢？他是从小是一个怎么样性格的孩子呀？你可以讲一下你对你的孩子的认识吗？
他从小就是不是那种安静的，就像上小时候上托班的时候，人家小孩子在自己的妈妈腿窝里面坐着，但是呢他一堂课就是都是爬来爬去，就是把他拉回来然后他又跑出去的那一种，就是自己主观性比较强，然后呢但他又怕失败，就是好像做不好了又怕别人说，就会那样子。
他就是说他是不太可以坐在一个地方很安静的在专注做事情，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
您说他喜欢走来走去，他是比较活泼的孩子吗？
对，也是。是比较活泼的，就是比较那种，就应该是我的性格跟他的性格是就是有点相反的，他的性格跟爸爸比较像一些。我比较活泼，就是喜欢往外面跑。
你说往外面跑的意思是他喜欢做比较是就是活动型的活动，比如有一些小孩他是很安静，喜欢就是玩。可能是一些比较内向的东西。那有一些孩子他喜欢往外跑的意思是可能是很喜欢玩游戏呀，或者是那个做一些运动型的。你的女儿是哪一种啊？
类似于游动游戏，然后是往外面跑。我的这个孩子他就是
他会说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他会开了头，然后后面他就会把他放了不做，就是平常不太安得静下来看书这种。
所以他是一个希望往外面去吸收一些比如一些他的兴趣啊，或者是刺激去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孩子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孩子的特质是什么，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的，姊妹。所以我要问你很多关于孩子从小到大他生活上你观察到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这个呢作为父母啊，我们自己其实要了解孩子呢，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天赋创造一个独特的个体，所以首先姊妹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跟认识，孩子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他跟你不一样是正常的，您跟你的丈夫你们的性格各半嘛，就是所以孩子也是你们的大家的共同，你看到的他跟你不像，可能他比丈夫更像，是可以就是大家都会知道，就是一个孩子啊，爸爸妈妈的一个性格都会在他里面，所以孩子应该是两方面都会有，只是说你要观察孩子呢，他是比较你说往外跑的意思，你要详细了解一下什么叫往外跑，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其实跟顽皮是不一样哦，你要记得孩子外向，孩子希望可以在外面吸收他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资讯，所以他可能在课堂里面他不会跟其他的小孩一般的就是一样的去吸收知识的方法不一样，有些孩子他可以安静因为一般传统的教育就是要他打开书本然后就一直看书一直看书，老师说什么他就会跟着老师，但是有一些孩子呢他是用另外的方法去吸收知识的，他希望可以多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他不会愿意安静坐下来看书，但是不代表他不喜欢学习，所以你要了解刚刚你跟我说他喜欢往外跑，往外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孩子可能他是想要多做一些户外的事情来吸收知识，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很丰富，他想要了解更多，那您说他是不是一个不听指令的孩子呢，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会跟你唱反调的，就是他会有一种攻击性，比如有些话语他会跟那个长辈们抵抗的，但是您的孩子他应该不是这一种吧，他只是说你要教他做什么他不太愿意跟随你的这个指令，或者说你经常要提点他是因为你希望他想要做你心目中的那个小孩的模样，可是呢你的女儿她其实是另外一种方式去吸收知识的类型，所以你才会觉得你跟他相处有点困难，可是这个不代表你的女儿她不喜欢学习不代表她不想跟你有沟通首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姊妹你觉得呢是不是对所以为什么我想问孩子往外跑的意思，他那所以就是可以听起来你的小孩是一个外向型的孩子哈，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也可以去做一些观察，我们说有些孩子他是在专注力这方面可能不太高，那个能力不太高，专注力是可以培养的对我们也讨论过这个比如孩子因为他已经11岁了，通常说专注力是从小开始去培育，你要他专心做一件事情你就要去跟他算时间的有些孩子他不能坐下来很久，所以你要让他如果你想要他去做好一件事，我们上次也讨论过就是要帮他分段 分配时间，分段完成。所以这个是要慢慢帮助他的。如果说他不想做的时候，他就要你来关注这方面呢。其实我是建议姊妹哈，下一次他又有这些举动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抱他的。不过你跟他说明白，妈妈抱你，我们抱完之后，我们就来一起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怎么怎么做。嗯，我们说家长呢，要孩子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小心自己的说话的语气跟你的词汇。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你是怎么跟你的女儿来讲话的哦？是不是你很生气的讲话呢？是不是你很不耐烦的去跟她说话呢？还有我们避免呢，就是不要用负面词汇来讲话。负面词汇的意思就是说，比如是不是女儿她不做的时候，你就会说，哎呀，你怎么又这样子啊，你真的是很烦啊，或者说，哎，你如果不做这个我就不抱你啦啊，这样子，那这些就叫负面词汇了。那孩子他就会觉得你越要跟我说这些负面，我越要你的关注，对吧？就是你要跟着他，越要你做你不想做，然后你们越来越就是他跟你的关系就会就是有一点抗拒感啊。嗯，可以的话呢，姊妹可以了解一下你跟孩子讲话的词汇和语气是什么。哦，这个呢，你自己可以做记录的。你觉得你平常跟孩子讲话你会怎么讲的？
我平常跟孩子讲的时候就是就像放学回来，
嗯，
他会有很多次的要求，
嗯，
那我前面我会跟他好好说的，我说那你先去做，
嗯，
做完，嗯，我会跟他说，我说你不用做一样作业就来跟我报告一下，不需要的，我说，
嗯，
你就自己安排好，把作业做好，然后呢再来告诉我妈妈作业完成了，可以的。然后呢，他就会一样作业没有完成，然后就是他会把作业分得很细。然后就隔个十分钟，然后妈妈我做完了，然后到就是做完了这样出来呢，进去大概又要花个十分钟以上，然后就在那里就会说很多的事情。那凡就是我提醒他，那不用总是出来，你休息了，比如说你要休息十分钟，那休息完了那你就赶紧去做去。但就是反反复复，他说妈妈抱一抱，那妈妈给我力量，妈妈怎么样，那总是这样子，那我自己也没办法做事情，然后我就会说，哎呀，我刚刚跟你说过了，我说不要怎么样子，那我会有这样子说。
嗯，那他，你发现他在看，你看他的功课哈，他是不是也真的是把他完成了？
那完成是会，是会完成，但是他会是那种，就是他不愿意做的作业，他甚至于就说不把它排在那个自己的作业里面，然后或者是如果本来，就是学校里会有作业一条一条寄过来的，那他就会把这一样作业给涂改掉，说不用做这个作业，就会然后这样子，然后呢，或者是有时候，那个作业他就会说我不会做这个，我也不会做那个，也不会做，那其实是不能够安静下来想题目。那当我去帮他读题目，那跟他做的时候，他都能够找到答案，他都能够做出来。
嗯，所以他的依赖，所以你观察他是愿意做功课的啊。首先我们来分析哈，孩子愿意做的，只是呢他有时候他看到自己不喜欢做的题目，或者是他逃避，然后他就把那个擦掉，觉得我不要做，对吗？然后如果他不做，然后你坐在他旁边，你一条一条跟他来讲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得到了，是不是啊？对，那你可以从孩子这个行为的模式当中，你观察到什么？你自己讲一下，你觉得他这样做为什么呢？
就是不能够安静下来，他就是甚至于想要让我帮他写，
哦，好，所以他的依赖性很强，强调一个地步，他觉得他不要去面对那些他不喜欢的东西，他就要推给你了。他想妈妈帮我去完成他，对吧？他不想自己承担，可以这样说吗？
嗯，
对。好，那我们现在要处理的就是你孩子这个问题咯，所以就不是相处上的问题，是你要看到孩子原来他有这个依赖性。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依赖性，我们要先把它怎么想办法要把这个依赖性减低哈。那我们首先要想一想，姊妹，你觉得孩子现在11岁了，你有能力可以去让他训练孩子自己写功课，还是你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训练他自己写功课？
他自己可以写功课的。
嗯，他自己，但是你刚刚就说他不喜欢写的那些他就推给你，那就不代表他可以自己写功课了。就是说因为我听到是姊妹现在的困扰啊，应该就是说孩子每一个时间都粘着你，好像他不想要面对东西，他就要推给你嘛。特别你跟我讲功课这方面吧，对吗？因为困扰你的问题是这个现在主要的哦，其他的可慢慢来讲。所以我们要想方法，从这一点当中，我们就要去找到一个，就是一个出路吧。首先你对你自己孩子要有详细了解了，你不能标签你的孩子说觉得他这样子做是有是顽皮或者是有问题。我们因为孩子的教育啊，我们就需要去先要设定这个孩子其实他是有需要，我们要去帮助他啊，这个是姊妹你要扭转的啊。首先这一点哈，那因为我听起来呢你很困扰哈，所以你要解决自己困扰，你就先要把这个困扰，第一我们要祷告吧，因为我们要交给主啦，主要给你智慧。第二想方法怎么帮助他不要这么依赖你呢？如果你觉得我个人没有办法可以去就是训练他，因为你的丈夫不在身边，因为只有你一个人跟你的孩子去训练他是很辛苦啦，你自己很辛苦，那你就要想可不可能有一些外面的帮助，就是有一些补习班，对吗？可以，因为有一些孩子他需要跟你，他是需要跟你分开呀、啊。你要借助外面的我们叫做教练或者是一些导师，因为他不认识他。他呢，通常孩子是这样的，他看到你的底线是什么，他觉得妈妈会爱我吗？妈妈会怎么样？他就会要。妈妈帮我，妈妈帮我这些。而妈妈呢，站在你的角度就觉得我不理你又不行，我理你你又跟我有吵嘴。所以就是说我们就建议，有时候如果你觉得发现自己在这个教导引导他做功课这些事情上，你觉得你没有这个能力了，你要交给别人去帮他的。嗯，那我想姊妹先从这一点来想一想，你可以跟你丈夫讨论一下，要不要帮他找一个补习班？对，
就是就是作业上面是我可以帮他的，但是就是在这一个，就是
我听起来不是知识上的问题呀、啊，知识上的问题当然你可以帮他解决，但是我现在是要让你的孩子先要他。要跟你的这样的一个，因为他捏着你的一个关系呢，他现在反而困扰的是你自己。其实孩子没有困扰的，现在是你在困扰啊，对不对？所以反而就是说，你借助外面的人来帮助自己，不是说在知识上你不行，而是说你要跟你的孩子呢，就是要在这个关系上，我们就要定一个界限。因为现在反而就是看到哦，他每一次都要这样捏你，你说你自己的事都做不了，现在困扰你的是什么、你要认清楚，对吧？所以你知道现在困扰的就是说孩子这样子的行为啊，让我很烦呐、啊，就会影响到你跟他的关系嘛。所以你就要想一些真的是怎么样，你自己来想怎么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来理性想一下有什么方法你可以做的哦，对吧？ 因为时间哈，我们都是有限哈，今天的一通电话，可是我觉得这个分析对你是好的，你回去先想一下，我刚刚跟你的建议，有可能他需要外在的人帮助介入在你跟他的这一段关系当中，因为你们这个关系太依赖了，依赖，但是你又不能去好好的处理这个依赖，这个困扰就在你身上了啊，所以先来解决自己的困扰，好吧，不要先想孩子，想自己。那你先回去想想看我这个建议哈，我们再继续跟进你的情况好不好，我再继续找时间跟你谈好吗？嗯，好的，好，谢谢李姿妹的电话。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
如花盛放九，夫妻关系一，婚姻是神设立的。姊妹们，从这一次开始，我们要开展一个新的系列，就是亲密的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对许多的姊妹来说，生命里最重要的祭坛就是自己的家，家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丈夫和孩子了。可是应该要怎么样的态度对待丈夫、教养孩子呢？不如让我们翻开圣经，看一看家庭制度的根源，再从根源去看我们的使命和角色吧。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两件很重要的事。首先，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认为人独居不好，所以预备了婚姻，叫大多数的人都过着婚姻的生活。婚姻既然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唯有依靠神的引导和圣灵的能力，才能带来幸福的婚姻。人靠着自己一时的激情感觉，是很难好好的去爱，去坚持建立一段婚姻的。可是靠着神的帮助，学习以神的爱来爱配偶，就有力量了。其次，这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女性是天生的辅助者，她能够帮助并且影响她的配偶，而协助丈夫是妻子最主要的责任。神看见了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就给他预备一个配偶帮助他。神没有看亚当是英雄或是将军，而做一群的动物小兵跟随他。神是造了一个也有神形象性情的女人去帮助他。可能男人天生都喜欢看自己是一个英勇的将军，只要一失号令，就有千万部下跑来听命了。可是啊，男士们要明白，神为他造的助手是一个和他一样在神眼中同样看为宝贵有能力的女人。男人女人在神的眼中地位是平等的，当然神安排男女的职责不同，而妻子的责任是帮助自己的丈夫，因此打算结婚的女子必须要自我反省，是否愿意终身帮助丈夫。也要记得，无论自己多么的独立，本领多大，学识多高，一旦结了婚，作为妻子的主要责任就是协助丈夫，这样才容易建立和谐的家的。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婚姻是伴侣的关系，人类是合群的动物，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需要，每个人都渴望有伴侣，同建理想，同担忧惧，同聚欢乐， 共分悲伤。夫妻之间不应该有不能分担的秘密的，彼此如果缺乏深入的认识，就不能互相了解了。没有了解怎能相爱，很难做出最适当的帮助的。特别神将辅助丈夫的责任交给做妻子的，那么做妻子的一定要认识自己的配偶，才可以用最好的方法去帮助他。往后我们会再详细的谈到怎么样去了解异性，认识男性需要怎么样的帮助的。接着创世纪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记载，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里告诉我们，夫妻合力建立家庭是骨肉相连的一个整体，夫妻之间是彼此相熟，彼此委身的。结婚之前，男人跟女人各自成为一体，各自独立，男人跟女人各自分别向神负责，个人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可是一旦结了婚，他们就成为一体，不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了，他们不再单属自己。两个人的遭遇、所为和责任很密切地互相交织，不再分你跟我，而是整体的我们。而一体的意思呢，就是结合、一致，包括心灵上的契合、肌肤上的亲密、生活上的分享等等。而离开父母也表达了人需要在心理情感和经济上独立，成熟更新，脱离旧有自我中心的行为习惯，穿上新人，学习爱的功课，并在家中实践。一个人结婚之后呢，对父母仍旧敬爱如故，可是他不应该再依靠父母，而父母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应该减少。如果一个人结了婚，还是在情感上、经济上、生活里大大小小事情上呢，都要父母做主，却忽略和配偶沟通，很可能呢，会带来家庭生活的不和睦的。所以弟兄姊妹中，如果有做家长的，不妨多加注意，随着子女长大，要锻炼他们独立自信，等子女成家了，不要介入太多主意在他们的家庭生活的枝枝节节里，却要鼓励后辈多承担，这对两代之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至于为人妻的，也不要与婆婆发生口角，在日常生活的大小事上实践跟丈夫成为一体的圣经原则。总而言之，婚姻呢，是世上最亲密的关系，除了神以外，夫妻在彼此的心中应该占有最重要的位置的。不错，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提到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一句也带出了夫妻双方由于性生活而获得的肉体和心灵的合一。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到五节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清楚地看见夫妻双方都有性的需要，因此呢，在婚姻生活中彼此应该满足对方，同时也不应该只顾自己，也要顾及对方的。 夫妻能享受并维持良好的性生活，是可以跟虔诚的基督徒生活并存的。夫妻不可在房事上彼此亏负，是圣经的吩咐。丈夫和妻子对自己身体都没有完全的主权，在神面前他们是一体的，不需要感到羞耻。圣经中对洞房这个字的翻译用的是认识这个字，夫妻双方有肉体的关系，应该以彼此认识做基础，不应该只是肉体的结合，应该是彼此透过心灵上的认识而产生的结果。男女不单有角色心理的差异，更加有生理反应的差异。在往后几次的讨论中呢，我们会再探讨男女两性的差异，透过认识去改善夫妻之间的关系的。
话语的影响力远超过我们想象，它不仅具有创造的能力，也能连接所有的事物。你的意念左右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影响你的行动，你每天的行动就决定了你的人生。所以改变说话就能够改变人生。诗篇十九篇十四节，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除了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热线，也欢迎你们可以呢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大家呢在收听过我们这些非常丰富的内容，如果有任何你们想要咨询或者呢是分享你们学到的一些心得，都欢迎你们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请大家在电邮上呢也附上您的电话号，方便我们跟你继续的联系沟通。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